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神伟大的创造。神创造宇宙万物，山川海洋和一切的星球，从大自然、宇宙的天体、生物和人体。神的创造伟大，处处充满了智慧、奥秘和慈爱。称谢那用智慧造天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称谢那普地在水以上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称谢那造成大光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造日头管白昼，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造月亮星宿管黑暗，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这是记载在诗篇136篇5节到9节。诗篇的作者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在天。是的，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神所创造的真是太奇妙了。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神的圣所赞美他，在他显能力的穹苍赞美他。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仅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仅顾念他。神啊，你的心思何其宝贵，你的爱何等崇高伟大。从古今到现在，不知道有多少的天文科学家都在尝试估计星球的数目，但是这些的估计都不能很准确，因为经常发现有新的星球，真是有太多太多的星球了。据目前的估计，单就我们的银河系，每一个银河系就已经有1000亿颗星。若是用200座的望远镜观察的结果，就可以知道银河的数目仅达数十亿之多。而宇宙中可见的银河大约又有1000亿个。朋友，每一个银河中都有数千亿的星星。银河与银河之间的距离一般是200万的光年。你真的能够用你有限的年日来想象这是怎么一回事吗？太奇妙，太伟大，太奥妙了。因为最近太空科学家用哈勃望远镜拍到一张到目前为止是太空科学上最深远的巨像。太空科学家告诉我们，这张照片上所呈现的银河群距离我们大约100亿的光年。换句话说， 这个银河群在100亿年以前发射出来的光，走过宇宙间无穷的年月、无限的空间，才被哈勃望远镜看到，在无穷浩瀚的时空之中。我们究竟知道什么呢？我们又怎能不清晰地承认自己的渺小呢？自己的微不足道呢？我们不得不和耶利米先知一样的惊叹说，天上的万象不能数算，天上的星宿木如同海边的沙那样，不能斗量，也不能数算。神的创造实在是太奥秘，太伟大，太高超，太智慧，太奇妙了。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你能够数过来吗？神的创造伟大，奇妙，高超。
很久以前，人们以为海洋是封闭不会流动的死水。19世纪的美国科学家马太·毛瑞第一个指出，由于季风跟洋流的相互作用，海洋有一个循环流动的系统。他研究归纳出横渡大西洋的理想航道，成为日后国际航道的基础。有趣的是，毛瑞会发现洋流的灵感是来自圣经。有一次，他卧病在床，每天晚上他要儿子读圣经给他听。有一天晚上，他儿子读到诗篇8篇8节，里面是这样说的：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这句经文让毛瑞联想到洋流的可能。他说，如果上帝说大海里有航道存在，我就要把它找出来。他的努力让人类对海洋的了解向前跨了一大步。圣经里不光是记载了洋流的存在，还有很多科学家穷毕生之力对地球的了解，早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记录在圣经里了。因为宇宙万物是神所创造的，而他把很多跟地球相关的事实都写在圣经里。听众朋友，您读过圣经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想送给您一本圣经，欢迎您来信索取。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 smzg@smzg.org。 我是何云。
听众朋友您好，何朝文博士是一位理论物理学家，目前在美国范德堡大学物理系从事粒子物理和宇宙学的研究。今天他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接受我们的访问。何博士您好。
你好。
谢谢您在百忙当中接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访问。
我很高兴来到这里。
何博士，科学家从事的工作必须实事求是，您认为神真的存在吗？
对，我很相信神的存在，因为有很多个问题你可以问，就好像如果没有神的话，你可以问到底是谁创造了这个宇宙，如果没有神的话，你会问到底是谁创造了我们人，又或者是如果没有神的话，你看这个宇宙那么有规律是怎么样来的。
我觉得宇宙有规律，或者是人体生命有规律，这个是我们人肉眼可以观察到的。可是您认为 这些规律跟神的存在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我想可以这样理解，就有一些人说有可能这宇宙是或者是人是随机而来的，那么我们可以问一下这个问题，你看一只手表，它很漂亮，你如果把它所有的零件都拆开然后放在那儿，你觉得过1亿年它自己就会变成一个能准时动的手表吗？你把它放在个瓶子里面摇1万年，你觉得它自己会组合成一只能动的手表吗？我想你问了这个问题以后，你就会觉得好像不太可能吧，那你就问手表是怎么来的，你会问是谁造了这个手表。所以一个有规律的东西，一个很完整的东西，你会相信它是被创造出来。而手表这个 case 就是有一个叫做 Peter Hanlon 在1850年左右创造出来的。
是的，手表我们知道是人造的，也知道手表不可能在漫长的时间里面自己随机碰撞就能够成的。可是现在世界各地学校里面教导进化论，说最早的细胞是偶然随机发生的，人呢是细胞经过漫长的时间逐步进化来的，您认为呢？
又回到我们刚才那个手表那个例子，你像手表其实还比不上人体那么复杂，那么有结构性。你如果觉得手表你把它零件拆开随便排列的话，你都觉得它不能变成一只准时动的手表，那人这个情况岂不是更严重吗？你随意排列人体的所有的细胞就能变成一个活生生的人吗？我想大家应该不会接受这个说法。
从逻辑方面来看的话，您的讲解的确让我很难接受生命是偶然随机发生的，而且这个手表的比喻似乎更能够让人接受生命是被创造的。您是理论物理学家，研究粒子物理和宇宙学，那么您对宇宙是怎么来的这个问题，您也认为宇宙是被创造出来的吗？
对，我很肯定宇宙是被创造出来的。首先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宇宙，到目前为止我们研究这个宇宙就是已经被天文观测到，就是很肯定的宇宙大小大概是10^80次方立方米，你可以知道这个数字很大。我们举个例子吧，你想这个世界上最有钱的那个人可能也就是10^11次方那么多钱，你如果把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的钱加起来，也就是可能在后面多上1-2个零而已，那么这个宇宙比它这个10^11次方或者12次方要多上很多很多很多。然后你知道这个宇宙很大很大很大，你如果很仔细去研究这个宇宙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是很有规律的。我就举个例子，就好像爱因斯坦方程是一条被严谨的验证过的一个方程，我们知道在这个宇宙上面有很大的一部分的过程都是可以被一条这么小的爱因斯坦方程可以所描述的。你看一条这个爱因斯坦方程，如果你真的写在一张纸上面，它可能就一行就写完了，这么小的一个方程它居然可以描述一个这么大的宇宙，所以你讲这个宇宙是很有规律的。那你会想这么有规律的宇宙它到底是随机而出来呢，还是被创造出来？你会愿意相信这个宇宙如果你把所有的原子拆开就放在那随便排列，它就会自己变成一个有规律的宇宙吗？我想这个答案应该是很明显的。最后我想在前面到现在为止我们在问这个手表是被创造出来的吗？人是被创造出来的吗？还是宇宙也是被创造出来的吗？我想这个答案是非常的明显，这是一个很铁证如山的答案，就是神。
听众朋友，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今天接受访问的是在美国范德堡大学从事宇宙学和粒子物理研究的何朝文博士。何博士，刚才您举的例子从逻辑上面讲很有说服力，能够让人接受宇宙万物和生命是被神创造的，但是听起来好像神还是比较形而上的，是人思维里面的东西。既然您是物理学家又相信神是存在的，我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甚至创造人的神，我们人可以经验体会到神实质的存在吗？
当然可以。首先我们就是要承认神的存在，然后我们要敞开我们的心去接受它，然后进而就是我们需要去看神的话语，也就是这本圣经。我先给大家讲一个很简单的故事，就是一个营养师的故事。这营养师就是一个很懂营养的人，他知道吃什么东西是对身体好，有什么样的营养。这个营养师他虽然知道很多这些知识，但是他就是不喜欢吃有营养的东西，他一天到晚都只喜欢吃垃圾食品。这个营养师他能很健康吗？我想大家都会觉得他不健康。有一个普通人，这个普通人他也不是很清楚这些东西吃了以后对身体有什么作用，但是他就喜欢吃一些比较健康的，就好像蔬菜啊，没有太多胆固醇高的一些东西。那我想他的身体应该会比这个营养师要来得更好一些。这个故事说明了一个什么东西呢？它其实说明了一个事情，就是知识本身它是没有生命的，只有当你运用它的时候，知识才是有生命的。
您讲的这个营养师的故事，还有知识实践的这个道理，跟我们人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历神、体会神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我们知道神给了我们一本书叫做圣经，这本书其实就是我们对神的认识。圣经这本书其实是一本生命的书。你想想，如果一个没有生命的知识，你如果不把它运用到你的生活上面的时候，它都不能为你的生命带来改变，更何况是一本生命的书。所以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就是你如果想经历神的时候，你如果你没有把神的话语运用到你的生活里面去，你只是花时间去理解神的话语，那是不够的，你还要靠着去实践神的话语才能享受到神。当你能享受到神的时候，你还用找神吗？我想应该不用了，因为神已经在你的每一个表现都已经是表现出来，神已经与你完完全全的同在了。
有很多人说他看圣经看不懂啊。
对，这个是一个正常的事情，因为圣经有很多话我们可以理解，但是有时候神的智慧是很大的，我们有时候是没法可以理解。那么如果我们不能理解，还能享受神的话语吗？其实是可以的，我们如果有真正的信心的话，那我们还是可以享受到神的话语。举个例子，我们可以看一下约书亚带以色列的人过约旦河的时候这个情况。当时那些人正要过去的时候，但是发现这个约旦河水很深很深，他们就开始怀疑了，他们就觉得是不是神没有为他们打开道路。他们平常口口声声说我很相信神的大能，但是现在为什么又怀疑了？这个就说明其实他们在这个时候对神还没有真正的信心。这个约书亚跟大家讲解清楚以后，然后大家开始对神有更多的信心。这个时候他们就凭着他们对神真正的信心，他们敢把他们的脚踏进这个约旦河，只有在这一刹那这个约旦河才自己打开了。所以大家看到有对神有真正的信心，能敢把自己的生命交托在神的手上的时候，神会为你显示出他的大能，而且这些大能往往是我们人的有限的智慧所不能看见、所不能预想的。但是关键就是你要先敞开你的心，踏出你的第一步。圣经雅各书第二章第26节里面说，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如果你不理解神的话语又怎么样呢？你不理解神的话语，你去实践它的时候，你走你的第一步的时候，你不一定会理解神会怎么为你安排，但是当你踏出你的第一步的时候，那你就会慢慢看到神会因为你现在交托给他这个信心，他会为你做更多的事情，会让你对他更有信心。因信而得信就是这样产生出来，就是你首先凭着你真正的信心去踏出你对神的信任的第一步，然后神会为你打开你前面的路，然后让你对他更有信心，这也就是因信而得信的。
贺朝温博士，非常谢谢您今天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来接受我们的访问，帮助我们理解神的存在和怎么样能够享受到神的祝福。谢谢您。
也谢谢你邀请我来这里，我很高兴来这里跟大家分享我的一些想法。
希望以后您还能够来到电台跟听众朋友谈谈您的研究和信仰好吗？
当然好了。
听众朋友，今天接受我访问的是在美国范德堡大学从事粒子物理和宇宙学研究的理论物理学家何朝文博士。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第一次看到这位摄影大师的作品，有种视觉感官被唤醒后的悸动，又好像混沌的心灵顿时清澈下来，渴望静静领略其中的深情。为什么在他镜头下的万物可以这么让我动容呢？一张题名为《自然的和声》的作品，是国际著名摄影师袁明辉以他独特的慧眼捕捉到长得像是高音符号的野葡萄藤与大自然中最重要的三个元素阳光、空气和水完美融合的杰作。他被英国自然博物馆永久收藏，想要得到博物馆复印的这张小卡片，您得花上1000块钱的人民币。袁明辉以他对大自然的理解加上敏锐的眼光，用心捕捉大部分人都看不见的美丽瞬间，用摄影的视野为自然界的生命写诗。拍摄的主题大多数是一些到处都看得见貌不起眼的小昆虫和植物，表现它们的尊严和美丽。植物园、公园就是他最佳的取材地点。平时无华的风格却能够让他的摄影作品在国际摄影大赛中获奖无数，真是令人佩服。圣经在诗篇19:1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创造天地的主何其用心地为我们创造了气势磅礴的高山大海，千变万化的蓝天白云，数以万计的飞禽走兽。而今感谢摄影师袁明辉运用他独特的视角，带领我重新认识这些微小不起眼的生命，注意到在他们的小小世界中也有情感，以及与大自然相互辉映中绝美的景致。一只小毛毛虫伫立在蝉叶的破洞中凝视，满是疑惑的神情，就是一幅杰作。一只小瓢虫驻足在美丽曲线的绿色藤蔓上，别有一番风情。用心去看，哪里都有精彩，哪里都有美。微观世界别有洞天，原来这个世界从来不缺少美，缺少的是我们发现美的眼光。圣经启示录14:7说，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在探索、发现、赞叹自然之美的同时，我的心更被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折服、融化了。在这深邃奥秘的天地，有限的人类所能领略其中的美，可能不及千万分之一啊。神所造的一花一草，都有其深刻的意义。更何况以他自己形象所造的世人，也就是他挚爱的儿女们。但愿当我们在探索
自然界的美的同时，能够追溯到创造这一切的上帝，心存敬畏，谦卑遵行天父的旨意生活，享受并照顾好他所赐给我们的美丽世界。圣经中最有智慧的所罗门王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这也是神的恩赐。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神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这段经文记载在《传道书》3:11-14。是的，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应当敬畏耶和华，将荣耀归给全能的上帝。我是舒美，祝福您享受神为我们创造的美好天地，终身喜乐行善。
I will never be afraid. God is my rock. I will never be afraid. God is my salvation. Whom shall I fear? No one can harm me when the Lord God is near. God is my rock. God is my rock. God is my rock. I will never be afraid.
神所重用的人。您好，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塔达。我在想，谁会是你心目中的圣徒呢？让我来猜一猜是谁。或许你会选择马丁·路德，或是奥古斯丁，或者是苏珊·卫斯理，或者你们中间有人会选约翰逊、爱德华兹。但对我来说，过往的圣徒中，我最敬仰的是戈利特安彭。虽然我可以靠《历代杰出的基督徒》这本书去找灵感，到底谁才配被称为伟大的圣徒呢？说到这里，到底什么品格会使他们被人认为伟大呢？我喜欢陶树对伟大基督徒所做的定义。他说，在天国的伟人一直都是那些爱神超越一切的。陶树又说，一个重要的品德是这些伟大的圣徒所共同具有的，就是灵性上的顺服。在他们里面有着通向天堂吸引他们趋向上帝的东西，不断地培养累积顺服圣灵的意愿，直到灵性的顺服成为他们生命的中心。陶树的看法是，你并不需要有名望才算是伟大，你不必成为一个有名的布道家，或者是个养育16个敬虔孩子的母亲，或者是位善于教导圣经的老师，又或者是面临过纳粹毒气史的人才算是伟大。然而， 若是你不断地对着天堂敞开你的心，又培植那灵性上的顺服这种东西，上帝就会把你安置在一个大有能力可影响别人的位置上。朋友，如果你的心智除了是要讨上帝的喜悦之外，而没有其他任何的野心，那么你在天国里会是大的。平常人会意识到上帝的推动，但却啥也不做，不为所动。凭信徒若身处在一个满是陌生人的房间，不想与他人有任何互动，只想自己独处，一个信心不大的基督徒，当在失望的处境中，也不会花时间寻找上帝的带领。但是，如果你是个灵性敏锐，或总是把心思专注在天上的基督徒，你会对上帝为你所做的一切安排做出顺服的回应。如此，你会养成习惯的从上帝的观点来看待事物，并且完全的信靠上帝的带领，你就会是属灵的人。就算在平凡的日子，也会尽可能的找机会讨上帝的喜悦。当读诗篇27篇时，你将会认同诗人对上帝所说的：“我寻求你的面。”你知道吗？这世界是何等多疑，又愤世嫉俗，并且在这个灵性枯干的社会里，已经很难有平庸的基督徒。那些爱世界的基督徒只是徒有虚表。我的意思是说，因为在这个新时代里，上帝在寻找爱他超过一切的人。就在此时，上帝正在寻找爱他超越其他任何事物的人。你若有这样强烈爱主的心，你就会是上帝所要寻找的人。最后，如何成为上帝所重用的人呢？那就是要完全的信靠顺服上帝，爱他超过一切。愿神祝福你。
现在您听的是圣经朗读，撒母耳记上第16章。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既厌弃扫罗做以色列的王，你为他悲伤要到几时呢？你将膏油盛满了脚，我差遣你往伯利恒人耶西那里去，因为我在他众子之内预定一个做王的。”撒母耳说：“我怎能去呢？扫罗若听见，必要杀我。”耶和华说：“你可以带一只牛犊去，就说我来是要向耶和华献祭。你要请耶西来吃祭肉，我就指示你所当行的事。我所指给你的人，你要膏他。”撒母耳就照耶和华的话去行，到了伯利恒，那城里的长老都战战兢兢地出来迎接他，问他说：“你是为平安来的吗？”他说：“为平安来的，我是给耶和华献祭，你们当自洁，来与我同吃祭肉。”撒母耳就使耶西和他众子自洁，请他们来吃祭肉。他们来的时候，撒母耳看见以利亚，就心里说：“耶和华的受膏者必定在他面前。”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耶西叫亚比拿达从撒母耳面前经过，撒母耳说：“耶和华也不拣选他。”耶西又叫沙马从撒母耳面前经过， 撒母耳说，耶和华也不拣选他。耶西叫他七个儿子都从撒母耳面前经过，撒母耳说，这都不是耶和华所拣选的。撒母耳对耶西说，你的儿子都在这里吗？他回答说，还有个小的，现在放羊。撒母耳对耶西说，你打发人去叫他来，他若不来，我们必不坐席。耶西就打发人去叫了他来，他面色光红，双目清秀，容貌俊美。耶和华说，这就是他，你起来膏他。撒母耳就用脚里的膏油在他诸胸中膏了他。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撒母耳起身回拉玛去了。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他。扫罗的臣仆对他说，现在有恶魔从神那里来扰乱你，我们的主可以吩咐面前的臣仆找一个善于弹琴的来，等神那里来的恶魔临到你身上的时候，使他用手弹琴，你就好了。扫罗对臣仆说，你们可以为我找一个善于弹琴的带到我这里来。其中有一个少年人说，我曾见伯利恒人耶西的一个儿子善于弹琴，是大有勇敢的战士，说话合宜，容貌俊美，耶和华也与他同在。于是扫罗差遣使者去见耶西，说，请你打发你放羊的儿子大卫到我这里来。耶西就把几个饼和一皮带酒并一只山羊羔都驮在驴上，交给他儿子大卫送与扫罗。大卫到了扫罗那里，就侍立在扫罗面前。扫罗甚喜爱他，他就做了扫罗拿兵器的人。扫罗差遣人去见耶西说，求你容大卫侍立在我面前，因为他在我眼前蒙了恩。从神那里来的恶魔临到扫罗身上的时候，大卫就拿琴用手而弹，扫罗便舒畅爽快，恶魔离了他。
扫罗和他的三个儿子阵亡的消息传到了皇宫时，皇族和奴仆全都恐惧地逃跑了。照顾约拿丹五岁儿子的乳妈带着他在小山路奔跑，感觉十分辛苦。来呀，你别不说，我们赶快来，孩子，我拉着你的手跑啊。让我背着你啊。哎呀，孩子，怎么糟糕，你的脚受伤了呀。哎呀，我怎么办，我就不能不逃啊。逃啊，没办法，我们只有先逃命，快跑。
逃难的人大多数都渡过了约旦河到东岸，远离了非利士人。
马哈念的居民们，以色列人呐，既然扫罗王已经过世了，我亚尼尔军队的总司令现在宣布扫罗王的儿子伊施波设继承王位。
吾王万岁，上帝赐福伊施波设王。
大卫在喜格拉求问上帝是否该回祖国，上帝指示他应该回去，回到希伯伦，也就是犹大支派的地区。那儿的犹大人拥护大卫做王，大卫的外甥约押继续做大卫军队的司令。
报告约押将军。
什么事？
伊施波设的将军亚尼尔过了约旦河，正向着基遍行进。
他是单独一个人呢，还是带着军队？
他带着他的军队，将军。
啊，他是来找麻烦的。 即便是属于我们的，亚尼尔为什么不留在河的那边？那个人知道上帝已经选了大卫，有一天要做以色列的王，他又为什么要向我们挑战呢？好，我们接受这个挑战。有件事很清楚，我们的勇士比他们要好得多了。
约押和大卫的人在基甸的水池边遇到了亚尼尔和伊施波设的人，两边的人各自坐在水池的对面，紧张地等待着要发生的事情。
约押，让几个少年人起来，在我们面前比武打斗。
好啊，亚尼尔，就照你所说的，让他们比武吧。
挑选出12名伊施波设的人，12名大卫的人，旗鼓相当，结果24人都一起斗死了。于是战争就开始了。在那一天，战事凶猛，亚尼尔的人被大卫的人打败了。和约押一同作战的有他两个兄弟亚比筛和亚撒黑。
约押哥哥，让我去追赶亚尼尔。
好，亚撒黑，我知道你跑得比谁都快，你好像羚羊一样，加上亚尼尔的年龄比你大得多，毫无问题你会追上他的。
有人在追我，他跑得飞快，不知道是谁呀。
哎，你是亚撒黑，薛亚的弟弟吗？
是啊，我就是。
你不要一直追着我，去追赶别的兵，你可以抢去他的武器呀。
不，我追赶的是你。
我警告你，别追我。我为什么要杀你呢？要是杀了你，我又有什么面子去见你的哥哥约押呢？
只是亚撒黑不肯停止追赶，所以亚尼尔用矛向后刺穿了亚撒黑的肚腹，他就立刻倒下死了。许多约押的战士们到了亚撒黑死亡的地方就停下来了，只是约押和亚比筛继续追赶亚尼尔。最后亚尼尔建议停战，约押就吹角，战事也就停止了。亚尼尔和跟随他的人整夜行军，渡过了约旦河，回到了马哈念。约押的战士回到亚撒黑扑倒的地方，将他的尸体带到伯利恒，葬在他父亲的坟墓里。天亮的时候，他们就回到了希伯伦。
大卫王万岁！约押，战争打得怎么样了？
我们打胜了，我们的军队杀死了360名亚尼尔人。
我们的伤亡呢？
我们失去了19个人，包括我的弟弟亚撒黑。
那实在是太不幸了，约押，他的死亡不但是你的损失，同样也是我的损失。
亚尼尔多年来协助伊施波设不断和大卫战争，可是大卫的这边越来越强，而伊施波设的那边却越来越弱。很明显的，伊施波设虽然是王，但无实权，实权是在亚尼尔的手里。
伊施波设陛下，是你召我吗？不知有何指示？
没有什么指示，而是要斥责你。
什么？为了拥护你做王，我为你做了许多事，你还要斥责我？
是的。你为什么和我父亲的嫔妃利斯巴同房？
嗯，哼，我难道是个狗头吗？到如今为止， 我一直忠于你和你父亲扫罗全家以及他的朋友。我本来可以把你交给大卫，可是我没有这样做。今天你竟为了这个妇人来指责我。现在我明白地告诉你，如果我不照着耶和华启示应许大卫的话去做，也就是将王位从扫罗家传到大卫家，让大卫能统治全以色列，从地的这边直到那边，愿上帝重重地处罚我。
说完了，亚尼尔就气愤愤地离开了伊什波舍。从此以后，伊什波舍再也不敢对亚尼尔说什么，因为他惧怕亚尼尔。
亚尼尔大人，是您召我们来吗？
是的，我要你们带重要的信息到希伯伦给大卫，对他说，这是亚尼尔说的，以色列国是谁的呢？应该属于你大卫，你和我立约，我就将全以色列都归你统治。你们从大卫那里替我带来什么回音呢？
他说他和你立约，但是他有一个条件，除非你把他的妻子，也就是扫罗的女儿米甲带来，你就不要去见他。
是的，我记得扫罗要陷害大卫，强迫他的女儿米甲嫁给一个名叫帕铁的人。
大卫又说，他同时要打发人到伊什波舍那儿去，命令他归还他的妻子米甲。
伊什波舍就命令亚尼尔将米甲从她丈夫身边送回大卫那儿。米甲的丈夫帕铁跟在他后头，一面走一面哭，一直跟到巴户林。亚尼尔最后命令他回家去。
两分钟的圣经。圣经慢慢地介绍创造天地万物之神，让我们知道他是谁，他如何的爱我们，以及他天天做些什么。在历代之下第十六章，我们发现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兼顾向他存纯正之心的人。这句话很有意思，如果我们要获得天上真神的坚固，那就是他的同在和他的祝福。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我们需要有一颗纯正的心。耶和华是圣洁的，所以他要求跟随他的人有一颗纯正的心。欢迎您阅读圣经，认识那位爱您的神。
英国的阿克顿勋爵说过一句名言，叫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最近我在看《中国人史纲》一书，上面也说了一句比较类似的话，他说世界上有两种东西最能够摧毁人伦和人性，那就是权力和金钱。历史上这样的例子真是如恒河之沙，数也数不清啊。比如著名的暴君杨广，是隋朝的开国皇帝的儿子。隋朝的开国皇帝是杨坚，杨坚有五个儿子，杨坚立杨勇为太子，而不是杨广。这个杨广为了夺取王位继承权力，处心积虑谋划了14年。当时的王后最讨厌男人讨小老婆，杨广呢，他就只有萧妃这一个妻子。皇帝杨坚最讨厌大臣花天酒地，杨广就表现出朴素、节俭、好学、虚怀若谷这一切特征。他的所作所为都和花天酒地 妻妾成群的单朝太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来杨坚果然废了杨勇，立杨广为太子，此后发生的一切简直触目惊心。杨广勾结大臣杀死父亲，娶了父亲的妃子，如愿以偿地当上了皇帝。由于魏章了十几年，一当上皇帝以后，权力就开始泛滥成灾了。他开始横征暴敛，比如他为了便于自己出游南方，专门开展了运河，沿着运河修建了40多处行宫，然后上万艘船浩浩荡荡沿河而下，几万人拉纤，为了供应他一人的贪欲，整个国家的资产都快要消耗尽了。最后民变四起，杨广死于非命。权力这个东西是多么可怕，它可以让一个人伪装达到14年，一旦得到了以后，这权力让人变得肆无忌惮，几乎毁灭了一个国家。杨广这位暴君为了夺取权力，不惜杀死自己的父亲。历史上还有一位暴君，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不惜杀死一个地方所有的婴儿，连婴儿都不放过，这又是什么样的君王呢？这就是公元一世纪统治犹太人的王希律，此人绝对是个暴君，杀人如麻。耶稣出生的时候，有东方的博士来耶路撒冷问，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马太福音2章2节。博士问的是耶稣，正是犹太人渴望已久的犹太人的王。希律一听，哪里答应，因为他就是犹太人的王，这王是罗马帝国封的，是要他来统治犹太人的，而耶稣要做犹太人的王是神的启示，也是当时人的期盼。希律得知耶稣出生在伯利恒以后，竟然下令手下把伯利恒以及四境内所有2岁以内的男孩全部给杀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就是在这种大屠杀以下来到人世间。后来我们知道，这位耶稣基督不仅做了犹太人的王，而且做了人类的拯救者。他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在人和神之间的鸿沟以上搭建了一座桥梁来。听众朋友，杨广为了夺取政权杀死自己的父亲，希律为了守卫权力想要杀死所有的婴儿。千百年过去了，这些权力的追求者一个个灰飞烟灭，踪迹无存，剩下的只有千古骂名。耶稣出身低下，他有天大的权力却不用，却牺牲自己为人类服务，这样的君王却征服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心。他是大有权力的人，却选择了谦卑和服侍。有趣的是，唯有他的权力才千古不变。听众朋友，希望我们都能够认识这位温柔怜悯却又有着千古权柄的真正的君王。
Serious about living this new life with you. My heart, my mind, my body, and my soul are yours. Take control, Lord. I surrender everything to you. The words of my mouth, the meditation of my heart, all that I own, all that I am. Fill me with compassion, kindness, humility, quiet strength, and discipline.Make me a living sacrifice, Lord. Take control.
I give my body a living sacrifice. Lord, take control.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370千赫，播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400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以及新加坡中午12点，在这些时间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